所以爸爸妈妈管得很严的时候，很要命的想要这个小孩子不要出轨，对不对？可是往往这个时候，那个小孩子会严得很不舒服，然后就会想尽办法要出轨。有的时候爸爸妈妈不怎么管的，然后小孩子要干嘛，爸爸妈妈都说随便，那小孩子也会觉得我在随便，我会被警察抓去了，我还是乖一点吧，哈哈。所以这样子的，就是当我们非常极端用力的选择了哪一方的时候，其实另外一方一直在我们的身上，甚至可以说是转过身来就在我们背后的状态。像我上一堂课也在讲啊，上一堂课也在最后的时候也在讲到说，有同学好像说看不顺眼了什么事，好像也有说不喜欢那种很爱诉苦的人，对不对？那我就说装可怜，我就说你以为装可怜的人是怎么样？你看到一个人表现自己好可怜，对不对？看起来会觉得这人很，其实啊，要用什么感受面对他？这人很贱很烦，对。可是呢，我就说一个装可怜的人其实并不是要一个真的要乞讨同情的人，因为装可怜的人会说我好可怜哦，我好可怜哦，你看我丈夫对我多不好，大家听了会觉得很烦，没有人要同情他，对不对？所以一个拼命在装可怜的人其实反而是一个很坚强的人，因为他走的人生是没有人同情他的人生，呵呵。可是呢，像我就是那种过去哦，都是那种很不会装可怜的人，一路走来都是任何委屈都不讲，然后硬撑住，然后硬撑住的那种背影，让人看到都会让人觉得这个人活得好辛苦好可怜，然后博取了非常大量的同情。所以那个告诉自己不可以装可怜，不可以博同情，一定要硬撑住的，反而是获取到最大的同情的人。所以你到底是当哪一种人呢？就是到底是装可怜的人获取到的同情比较多，还是完全不可怜的人，完全不表达自己的弱点的人博取到的同情比较多呢？这就是道家常常讲到的，在辩论的世界里面常常会发生的荒谬事件，简称约吊诡。其实你极端的以为你是在走在这一头的时候，其实真正的你是走在另外一头的。而且我之所以提到这个什么，我们有的人包括我自己，其实我们是很讨厌，我也是很讨厌那种一天到晚在那说他好可怜，在那边诉苦的人。可是我上次也有跟同学在那边讲，等到我们有一天如果得了癌症哦，就会知道诉苦有多重要了，因为差不多了，不管你是接受西医的化疗了，还是中医的什么草药，随便，就是我们现在一般临床的观察会觉得好像有百分之至少有30%的癌症发生，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希望我们的学会诉苦，学会吐苦水，就是因为这是西医院的观察哦。就是那个得了癌病的人呢，你吃什么中药也好，你用西药化疗也好，就是不管你做什么样的治疗，有的人他化疗了一次之后，他的癌病就没有回来了，就是他就可以好好的活下去了。那有些人呢，是不管他做什么治疗，他的癌病都会一直回来的。那个差别在哪里呢？那西医院里面的观察跟统计哦，他们那一类的学说理论已经整理出很多很多的类似癌症心理学之类的书了。那我说一个最大公约数的正确，就是那些癌症没有再回来的人，都是在接受治疗的期间非常会抱怨的人，就是绝不是一般以为癌症要乐观开朗才会活得久，没有这回事，都是非常会抱怨的人，他的癌细胞没有再回来，就是那种哎呀，你给我什么鬼药，吃的我会想吐啊，你这什么东西啊，我吃了会全身发烧还会冒汗，我这样子还要不要活啊，你在搞什么东西，就是那种不断的在过程里面抱怨人他的癌细胞不会回来，然后那种一副就是处之泰然乐观奋斗然后战到底的就死了，呵呵。就是很奇妙，好像癌病是要让你学会怎么样把你的一些负面的感受抒发出来的一个病。像前两年吧，我的最小的一个姑姑就是癌症死了，那她是大肠癌死的。结果呢，因为我的那些叔叔啊姑姑呢，他们都有是那种很迷信看不到的世界的人，所以我想我姑姑再生病了，他们就能通灵的就通灵了， 然后找什么灵能者，然后还算命什么的，反正就是很奇怪。他们得到的所有的通灵的结果或者是算命的结果，都说我的小姑姑还有十年的阳寿，然后最后还是死了。然后我就觉得，我看过小姑姑的那个死亡，我就觉得很有道理，就是因为我小姑姑就是那种自尊心非常非常高的人，所以就算是她已经是个癌症末期的状态了，她也是很热心的在关心我们这些其他人，她并没有好好的以一个病人的身份大发牢骚，就是那种非常心地平静乐观奋斗的状态。可是问题就是，她这一辈子这么走来都是这种很逞强的一个姿态，她从来都不是弱的，所以我在想，她会这样子，会这么年轻就死掉吗？可能是她的则就是潜在意识的，她自己会觉得好像就再多留在人间十年好像也学不到什么新东西了，所以干脆早点投胎换一个人生算了，就是会有那样感觉，就是他一直维持在那种不诉苦很骄傲的自我的状态。那这样本在生这个病的时候往往是很不利的，